你好，我是丽珍，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理财好好学。今天我们要聊的课题是父母要如何让孩子从小开始培养理财技能。所谓儿童教育理财，就是教导孩子如何聪明地处理钱。一方面我们想让孩子学会自己管理金钱，但另外一方面又担心他们太小不懂得如何妥善处理。我们到底要如何教导儿童从设定理财目标、控制开支和预算、分辨想要和需要的观念，还有储蓄的好习惯呢？从理财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或许我们可以开设一个专门为他们的教育或者是未来需求的储蓄账户，又或者投资一些具有长期增值潜力的金融工具，这样不仅可以让钱发挥更大的效用，也可以培养孩子们的理财意识和责任感。当然，这些决定要依据家庭的具体情况和孩子的年龄来做出调整。最重要的是帮孩子们建立财务健康基础的同时，并教导他们理性和负责任的金钱观。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理财课程导师庄国辉博士来和我们谈谈如何教育儿童从小开始理财。博士你好。
你好，大家听众好，下午好。
博士我想问，就是其实我们过去可能都没有什么机会去学习理财嘛，如果让孩子从小开始学习理财啦，会不会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负担？因为毕竟那么小嘛，真的有办法学习到理财的知识吗？
其实谈儿童理财教育呢，我们要从几个方向来看。因为很多时候在我过去的工作了，很多时候很多人告诉我，其实呢学理财呢应该越小就要开始学，然后就开始有个迷思了。你所谓小时候学是到底几时呢？其实当他们对价值、对金钱有一些认知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教他们了，而且让他慢慢的从中培养兴趣。因为如果没有的话呢，当你一开始对于金钱或者价值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呢，当你长大了过后呢，你很难去改变这个花钱的习惯啊，或者某一点你认为不是太好的习惯是很难的。我很庆幸了哈，因为在过去的工作呢，我去不同的国家了解了不同的关于儿童理财这个课题。而且我可以给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个案，尤其是在一些西方国家，其实他们小至两岁一岁多，他们已经开始教孩子认知什么是金钱。当然你会开始问他们懂什么是钱吗？他们懂分这个价值，其实他不是从钱的价值谈起，他是从最简单的一些理财游戏。意思说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当然现在很少人玩这种实体游戏了就是把那个形状三角形啊、圆形啊，放进一个可能放进一个地方里面，重新认知这个体制，然后重新认知到底怎样的体型适合这一个工具，它当作游戏来玩，这样慢慢呢，它就可以把一些钱币啊、大小啊、颜色啊，然后告知这些小孩。其实这个就是钱对于金钱的认知的第一步。这个是在西方国家很小很小，他们已经教懂他这些。当然，当他长大了一些呢，就我有刚好啦，有机会去新加坡看一看他们的是他们的国家银行的邀请啦我就理解了他们中学生他们如何培养他们的理财习惯。其实呢真的是让我大吃一惊，尤其是我到了一间中学，他不单只理解了这个金钱，他甚至可以创造一些理财的游戏这个是中学生就好像我们玩的百万富翁，其实他们已经到了那个阶段为什么我要讲这些呢？其实先打开我们对儿童理财这个课题的认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课题，我们才来去追问一些问题，到底几时要去做好儿童理财，然后作为我们传播知识的包括父母老师们，我们如何可以把正确的理财观传给儿童。其实很简单的三个做法了。我第一个当然我们时常用，在马来西亚时常用的就是原教，我们用语言教育告诉我们的孩子这个是一块钱，这个是五块钱，这个是十块钱，然后他可以换怎样的东西这个是语言上的传播 当然啊，你问我有效吗？有效，但是他一定要对啊这个钱的认知，或者最简单的，他懂如何去通过使用金钱换取一些东西，你才用语言的教育会比较好啊。这样啊，有没有其他方法更快呢？有啊，就来到了第二个教育，就叫身教。身教就是说啊，我做一次你看，就是我是说啊，告诉我儿童理财，就说啊，你看爹爹啊，爸爸现在去买一样东西。啊，我要买咖啡喝，我要买这个饮品。你看我拿这张纸，我现在过去交给他，我就换回给来，就可以换这个饮料过来。首先他知道交换的一些程序哦，只要把一个所谓的钞票，对他们来说是一张纸张，交换了过后，他就可以得到那个饮料哦。当他有这些简单的深交过后呢，才慢慢让他理解什么样的价值啊。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两个方法呢，简单的让儿童知道什么是金钱，金钱价值可以做些什么啊。然后通过这两个方法呢，我们要从教育中让他得到实践的机会，就是让他试下看。所以很多时候父母到这边呢，他们就会停一停，但我如何知道我的孩子到底对金钱或者他们的金钱观到底强还是不强？我就通过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你教给你的孩子，如果他们是几岁也好，可能七八岁也好，你交一张50块给他，或者100块，看你的能力了哦。叫他说，你现在去市场或者去超级市场走一走，买你最喜欢的东西。OK， 通常有三种结果，怎样结果呢？第一种结果，30秒就回来了。如果你交给他50块，很简单，那我就买49.99的，我就解决了。OK， 这是第一个结果。第二个结果呢？啊，这个比较好，他会拿2样东西回，他的价格也不会超过50块啊，这个会精打细算，他真的是算了过后。第三种呢，你等了半小时他没有回来，到你紧张了，这样怎么办呢？你当你回到去找你的小孩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惊讶，他在那边不知所措，他不懂该做些什么了，这是50块啊。可能这一个个案呢，你就要理解到底他是不懂得金钱的价值，还是他不能下这个金钱的决定。因为当我们在大学办一些课程的时候，人往往对于做财务决定的时候呢，他会迟疑或者犹豫不决的话，可能在心理上或者在财务心态上，他之前可能受了一些影响啊，可能之前一些阴影啊，被指骂或者通过一些不好的经验，所以他不能做决定啊，或者他怕承担责任。所以通过这个简单的实验，你大概就可以理解你孩子是属于哪一类的。但通过理解孩子的心态呢，当你要传播或者要做儿童理财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对症下药，看他的兴趣在哪里，然后加强他弱的部分，然后继续的让他好好运用对的部分。当然对与错的部分完完全全是在于你本身是如何从语言上的教育教导你的孩子，然后从你的身教如何教好你的孩子。我们谈这个课题先，其实还有一个方法，
就刚才有聊到的，就是要从我们的口语我们去教，然后有身教嘛。其实我觉得身教这个部分，其实很多可能我们在这个同年龄层的时候都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过去都没有机会学习到理财知识哦。所以在这个身教，可能我们自己本身我们也做得不好，这样对于一些对理财不太熟悉的爸妈来说啦，所以你会有什么建议吗？因为可能他自己本身也不知道要怎么理财，这样我到底要如何去教我的孩子呢？
首先我们要理解到底本身对于理财观是正确与否呢？我们父母本身当然正视自己的问题先如果我每一个月都入不敷出或者我知道我已经先使用未来钱，这些问题呢，如果你不想把它延伸到将来变成你孩子的问题，可能你就要从自己的心态上或者自己的习惯上做一些改变先。如果不是的话呢，我敢很肯定告诉你很肯定的告诉你今天你如何做，你的孩子就是你的 copycat， 他就会跟随你怎样做事的方法。所以身教其实对于原教来说呢，原理上的教育身教是比较好的，因为你不单只是告诉他如何做，而且我示范给你看我到底是怎样做。 OK， 我给你一个例子让你比较好理解了如果今天我从站在妈妈的角度来看，因为现在的妈妈太爱他们的孩子了，为什么呢？ 他不舍得带他去巴刹，不舍得弄脏他们的手，这些那些，所以他很多孩子还是以为一上饭台就有饭吃，这是理所当然的事。OK，他忘记了准备买菜啊，准备饭这些东西。所以可能妈妈就从这个身教里面呢，就可以带孩子去巴刹，让他看一看啊。首先你可以讲，记得你喝的那一个莲藕汤吗？啊，我知道你多么喜欢喝，但是你知道如何可以把所有的材料买回来做成这个莲藕汤啊？其实你就可以开始身教了哦。刚开始你真的会大吃一惊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完全对这些没有价值观。他不懂一只鸡可以卖多少，一个一斤虾可以多值多少钱，这些可能将来如果你现在不教他，往后呢，他可能对于这些价值呢就没有太好的观念啊，或者我们时常讲嘛，你很容易被人家骗了。OK，我讲什么就是什么。如果你带他去巴刹一次，你告诉他好好的啊，示范一次给他看，再回来呢啊，你告诉他啊，做了这些买回来我们。怎样去处理啊？这个是你的方法，就是身教。然后当然我们也有一些父母时常遇到最难的问题，就是我到底该不该回应孩子所有的要求啊？这个是最困难的，对于一些父母来说啊，因为如果他告诉你说我需要这一个羽毛球拍，那到底你要买还是不要买？哦，说你不是买了有什么问题啊？那个有些告诉我说啊，Desmond 700多块，我自己穿对鞋70块我都不舍得，现在你叫我买700多。快哦，这样的话呢，你就要开始灌输一些储蓄的习惯，让他通过储蓄呢去拥有这个羽毛球拍。但是他不愿意，也不愿意去赏识这个储蓄，因为你之前跟孩子没有一些很好的沟通或者一些约定，就变成是每一次要求不是得到就是被你否定。对，这个是很痛苦的，我也明白啊，因为否定孩子呢，很多时候就变成很多的争吵，所以可以通过一些比较positive 一点的啊，积极一点的手段去做，可能从你的零用钱开始，因为如果你应该知道的了，孩子一定是有欲望的，但是你要控制他的欲望呢，你就可以从零用钱那边着手，例如说如果本来每一个月的零用钱是60块。你可以设定一些条件，如果你可以把每一个月当中的可能58、30块省下来，这样给爹或者妈咪啊，就可以把这一个钱把它 double up 或者 top up 或者加到去可以30块，这样你一个月你就可以省60块，这样你12个月下来就720块。到时候我们不会参与你任何的决定，你喜欢。要不要买这个羽球拍？相信我们父母正在听的父母，经过了12个月不停的挣扎，不停的把钱存下来。当他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会很难下决定，因为他会想到，哇，这样痛苦12个月走过来，就为了一时啊，我要买这个羽球拍，会不会真的需要吗？还是想要？可能当时我要买这个羽球拍，是因为我朋友也刚好有这只羽球拍，啊，那时候啊，原教就要进来了，言语的交易。啊，你就可以告诉他说，其实当一个欲望被延后过后呢，你突然会发现，你其实不是这么希望拥有它，它只是你其中一个欲望啊，就开始跟他谈 delay gratifications，就是说延后享受这个课题啊。当然也有一个情况会出现，他立刻就买下来，这样开始父母就担心了，这个是不是他什么都要会有问题？你错了，父母。其实，如果经过12个月过后，他还是要买下来想得到的话，意思说这个不是想要，这个是他的需要。可能他对这一方面真的很有天分，而且他是真的需要啊。这时候你应该鼓励他，鼓励他什么呢？好好的珍惜你所得到的。第二，好好的利用它。第三，又可以传输一些正确的讯息。当你可以把钱存下来，其实世界上很多东西就是你付出了努力过后，你会好好的珍惜它。如果有特殊的情况发生呢，更加好。好做交易怎样呢？本来720块嘛，对吗？那个羽球拍，可能经过1年过后，你知道了，你知道新的 model 出来，旧的 model 就会跌价嘛，对吗？可能变成500块，又可以再做一次言语的交易。即使你延后享受呢，你还可以享受到特价。这个你就可以通过这些交易慢慢告诉他，不要紧张，不要急，好的东西需要时间，好的性格需要时间，慢慢的去培养。这个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呢，让他终身受用。 而且他也记得，因为无论你讲得多么好，你听得多么爽，都好像不如于你经过一个案例，经过自己的努力啊。这个对于他们，他会永远记着的。
就听到哇，真的是很多很现实的例子，是能够让我们直接跟儿童做一个理财的教育的工作这样子。因为我们也知道讲，现在孩子其实去上课，他们其实已经不大需要用钱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都是开始用餐盒，餐盒的话可能是父母就已经之前就已经开始帮他们预定，然后他们去到食堂就只是拿他们的食物这样子。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他们就已经开始减少就是能够自己去付款啊，自己对钱的一些概念。那你会给一些怎样的建议给家长？其实在这个方面，其实他们也可以有其他的方式来去加强孩子的一个理财观这样子的。
首先我还没有回答主持人的问 Jenny 的问题的时候呢，感谢你要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要讲第三个方法了。我把它称为第一个，刚才第一个是原教身教，第三个也是教，我们叫三个教了啊。第三个教呢就是环境浸教，环境的教育啊，很多时候啊，原教身教刚才已经说了，环境教育其实对于所有的理财课程来说，可能对于儿童啊，它影响是蛮大的，因为整个大环境它会形成一个压力，或者形成一个自我培养跟自我学习的一个环境啊。例如我们说啊，刚才你说的，已经不需要用到现钱了，可能所有的东西啊是经过 apps 或者是经过预付啊，那个环境在改变了，环境改变对于之前传统式的理财教育可能我们要改了。刚才我说60块嘛，对吗？60块我先给孩子嘛，对吗？现在已经转上去，可能我就说那个 T 了啊，就直接转去你的手机。如果你有手机的话就很简单，你看到你有60块。那问题在这边，如果你突然间看到有60块，很多人一样的，你有钱在手呢不花呢是很痛苦的，因为钱在手了嘛。对这个环境呢你就会要注意了哦。如果大环境是所有的儿童在同一班，大家都是先花未来钱哦，大家都是一收到钱或者已经有 credit 了哦，我去到那个食堂哦，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如果不是预定的话了哦，当然什么都想要嘛，有些就变成浪费了。这个时候呢，作为父母的你，你舍得吗？接着来的三天让孩子饿肚子，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所以环境呢是造成一些让我们有机会去教育孩子，也有让我们自己可以自学。会不会你的预付太高呢？作为父母啦，可能会不会预付或者预定一些食物会比较好呢？还是要让孩子做决定，这个就要看孩子的性格。因为有些孩子呢他很大方，我不懂有没有遇过啊，他喜欢请其他的朋友吃饭，或者他把打包来的家里打包来的跟其他的朋友分享自己又没有吃很多时候父母就直接骂了，给你带去的你就看跟朋友分享。其实我们无心自问了，这样不好吗？分享食物如果大家都可以把它拿出来，那个环境就是如此嘛。所以我们在儿童理财这一方面进教呢，我们要看整个大环境。如果 当你发现预付这一块呢，其实对于你孩子来说可能不太好，这样你就预定食物了，就不让他做太多的选择，不要让他掌握太多的金钱。如果他是暂时还不能管理那个金钱，还有另外刚才你问的问题，就是说会不会让他先用未来钱，或者通过这些有些朋友，我现在跟你说一个，你可能也觉得很吃惊的，有些朋友还可以先借钱给他的朋友，或者跟他说这个我先给你，你明天要跟他交换。其实这个时候呢，原教也可以进来，原以上的教育可以先说，分享是一个很好的概念，我们可以买一样东西跟你的同学分享，但是你要有一个限度，你要先跟孩子讲怎样的限度呢你可以先跟你的朋友说，我妈咪给我可能60块，但是我要经过这整个礼拜，我要吃这个吃那个，如果不吃的话我可能会饿肚子，或许你有什么可以与我分享，我们大家一起让孩子去面对跟解决金钱上的问题。从他沟通上他可以慢慢，因为这些呢可以增加他的自信心，所以当他有机会接触金钱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得到他可以如何掌控金钱，这个就可以从身教让他自身的去处理一些金钱这个要看整个大环境了。不过记住三个教了原教、身教跟浸教这可能会帮到儿童理财这一方面。
那好像就刚才有说的都是可能就是那些浸教或者是身教的部分这样子。这样如果来到再进阶一版的话， 可能就来到了我们要让孩子开始自行的储蓄，可能自行的管理那个银行账户。你觉得这样子的作为是真的适合孩子吗？还是就是由父母管理，然后就孩子只是陪同这样子？还是孩子应该是比较属于是主导性的，父母只是在旁边观察呢？
好了，我们才过新年不久了，问大家在听的父母们第一个问题了，孩子的红包钱谁收？第一个问题先想，孩子本身收呢，还是父母带你收？通常一般上了，父母说你还小，我就帮你收 ，OK 啊。当然，过了18年后，孩子问的时候，我花了，或者钱不在了，或者花在你的身上了啊。这个观念呢，我们先把它理清一下。这个是孩子的红包钱，要让他有自主权，而要让他知道他有权利知道他到底有多少。可能每一年过年过后呢，来一个总结，跟他好好跟孩子坐下来说，哦，今年呢你的红包钱我总共收到，例如拿一个数目500块，但是因为我们是有来有往的一个社会嘛，哦，我也把500块交了给其他的孩子，给让他知道一下，不是以为这个是很好赚钱的机会，先让他知道一下 OK 有机会坐下来。但是这500块呢，我付出的那一部分，这个是父母先讲明他的态度了啊，也不会跟你收回还是什么，这500块是你，所以现在呢我就把它放在我与你联名的户头，然后又可以做一些言语教育。如果把它放在银行呢，可能每一年过后可以从500块啊变成我的3-8千，就515哦。他就开始问为什么会多15块了，那个叫利息，你就可以慢慢用言语的教育。这样如果是利息再涨利息，他就开始想了，可能就变很多。如果每一年这样涨下去，如果你是学理财的父母，这样你就可以大概算得出来，18年后可能就不只是1000几百块了，可能就到了上万块。大概到时候他可以如何用，你可以给他一些想法。如果你不动用每一年这笔钱的话，将来可以去哪里游玩，或者你的读书，或者给他一个目标，或者你可以从这个时候问一下你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不要谈得这样远，这样你就很简单，从他的兴趣上着手。你记得你在这边有500块，但是如果他说我要用这500块买任何的东西，你就要想要买完了就没有。不过如果他选刚才那个球拍，他还欠220块对吗？如果是500块，就不要立刻，因为现在父母说我立刻 top up， 我立刻加给他220块，不要经过储蓄，让他好好的去储蓄这220块，用回刚才那个方法，如果你省20我就加20，让他慢慢的通过储蓄去拥有，这个就让孩子们做主吧。
好的，这边也可以给观众一个概念，就是其实我们的儿童储蓄户口呢是基本上跟我们的那个定期存款的一个月是同样利息的，所以大家其实要记得是我们要开设户口的话是开设儿童储蓄户口，而不是我们大人的储蓄户口哦。好，这样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样如果每一年我拿到的红包钱是500令吉，然后我每一年都在增加，这样这个如果完全放在储蓄户口只有一个3-8千，这样我如何要让孩子有一个这样子的概念，其实我们可以投资的作用这样子，然后让我们有一个长期的增值呢？
可能这个时候呢，如果孩子在年龄再增长一点呢，你就开始要带领他们去其他的领域看一看。首先了解了金钱的钞，除了那个钞票呢，可能下一个就要开始让他理解不同的财务领域上的一些工具，什么叫银行，什么叫投资，什么叫股票，什么叫信托基金等等。当然他第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要把我的钱交给他们啊？这个是很好的开始，因为他觉得这笔钱是属于他的，你叫我把钱交给他们是什么意思呢？可能你500块交给可能一个股票吧，再搞不好呢可能就8年哦，你就可以得到双倍的回酬。他一听到双倍的回酬是什么，500变1000了，这样他就开始很 excited 了，就开始要放很多很多很多钱进去，因为他觉得好像变魔术这样，1块变2块，2块变4块，4块变8块，就是这样变出来的那些钱。像这个时候言语教育而进来，所有投资他未必是能给你双倍，也可以让你一夜间变没有钱，他就很奇怪了，为什么我的钱会不见？因为这个叫亏掉了，所以赚钱的反面就是亏。他就会开始问你关于为什么会亏掉，为什么那个钱会变没有？当然看你孩子的那个阶段在哪里。如果你要讲一些关于 金融的基本，或者财务上或者经济上的基本，或者管理的基本，你可以告诉他一些资讯。如果不是的话，就很简单的让他知道钱未必是能赚的，也有可能是亏，所以我们要预算一些风险，所以我们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里面，就用你的方式去说，让他理解。而且当你帮忙他理解了这些决定了过后呢，当他长大了过后，当他做一个重要的财务决定，他就不会有那种大手大脚啊，完全不理，直接把所有投资放在一个篮里啊，这可能风险就从小培养让他理解风险的一些道理。
好的，谢谢博士。博士今天真的是给了我们很多实际的例子，我相信在听的观众们可能都会有一个哇，原来我可以这样子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上就这样子去教导，所谓的就用个身教啊、言教啊，然后我们甚至还有敬教，对不对？
对对。
所以江博士呢，来到最后的话，可能你还有什么东西是想要跟父母去做分享？比方讲，可能避免教导在孩子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些陷阱，这样子呢？
可以是这样的啊，我们就如果因为这个课题是儿童理财嘛啊，我比较注重在身教跟敬教环境的教育了啊。首先我们言行要一致，尤其是在父母啊，你总不能拿着名牌包包跟孩子说你不要穿名牌鞋。这样是不对的，因为你本身没有以身作则。对，本身我们先培养好自己的理财观念，要端正，然后可以示范给孩子看。如果你这样做的话，爹地这样做的话，我就有房子，我就有车子，我就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以自己作为目标，然后告诉孩子啊，你如果照这样做的话，你就可以达成你的目标。这个就是身教，再加上一些原理的教育。当然，来到了环境的教育呢，这个真的是要下一些功夫，因为包括当你所选的环境。当你所选的学校，当你所选的课程呢，这种种种种呢，或者他所交往的朋友呢，都会影响到他将来对于财务上的态度，这个需要时间去培养。所以我不是叫你说控制孩子的行动或者他的行为，你不能参这个的，你不能去那个环境，不是，因为孩子毕竟是有一万种可能，但是我们要给他一个适当的环境。首先我这边再强调一次，然后我们华人观光过完年，赌博环境千万要远离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环境很糟糕。当他看到不劳而获的行动，而且每个人在欢呼，而且祝福你，哇，祝福你，哇，你真的运气很好。如果是用运气来赚钱的话呢？首先你给他一个错误的观念了，不劳而获。所以环境教育首先要远离赌博的环境啊。第二啊，当你来到一个每一个都是有炫耀的或者比较的一个环境的时候啊，尤其是现在避免不了了啊，很多你一上网就看得到，这个你要正确的把它带出来。其实人最大的价值呢，不是看你外表多么的艳丽，或者看你长得多么的好看啊，最重要还是你内心的慈善和内心的善良，然后你的知识，你所学到的东西，你要正确的告诉他那个大环境。但当然他会反问你，像如果有钱不好吗？有钱肯定是好，但是钱是要通过正确的方式跟管道去赚回来，就一步一步的去累积，然后要用正确的方法，而不是快速支付。如果你要的话啊，你就给他回那套电影嘛，OK， 就是说你看啊，这个可以导致一夜破产，或者真的是很糟糕的境界。这种种种种呢，通过环境呢，尽量把孩子带入一个良好的管理的钱财的环境，再经过你的身教，你的以身作则，再经过学校也好，老师也好，父母也好，用言语上啊，这个要花点时间，因为你每天要讲，这样起码希望他能有正确的理财观。当然还有最重要的，要听多一点财经哦。
好，谢谢我们的博士。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庄国辉博士哦，和我们分享儿童理财教育。这他真的是百忙中，我们就抽空来跟大家就是讲解了那么多，然后也给了那么多实际的例子。非常感谢博士。理财好好学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my、 BFM 的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哦。